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mbo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Grac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分析系列项目投资成本分析实操案例分享的电话会议。首先要感谢本次的电话会议服务商 G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今天呢，我们 F Combo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Johnny 来为我们广大同行对项目投资分析以案例的形式为大家进行讲解，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15分，前一个小时的时间 Johnny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面的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我们的分享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30，与 F Combo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我在这里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顾小刚副经理 Johnny， 在著名的外资企业负责财务工作，已经有15年的财务领域的工作经验，11年的管理岗位经验，熟练应用 ERP 系统、BI 系统，在预算编制、历史比较、成本控制、新项目投资回报分析及投产后对关键指标的跟踪总结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接下来就请 Johnny 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吧。 Johnny 你好。
你好。
哎，好的，那现在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
好，给大家听得清楚吗？听得见的。
哎，听得见的。好的，
好，我就先说一下吧，就是先说一下，就是说会员反馈，会员反馈呢，比如说大概有6条吧，会给我发了6条，就是说应该今天来当初预计来上课的人提的，比如说立邦的财务提出来新项目投资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我们最后选择比如说做财务分析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选择哪些具体的标准，用 MPE 还是 IRR， 现实中企业老板有时候看新项目的市场前景，有时会忽视投资分析的结果，请问投资分析的结果是否非常重要，财务人员重点拿哪些数据去说服老板，这个呢就是说首先就是说我重点说一下，因为提了6条，我想就是地方这个呢比较有代表性，第一次呢，等于说能提出这个问题呢，说明就是说你这个职位已经非常高了。基本上就是有的财务总监，他是基本上相当于董事会成员一样。如果你作为一个进董事会成员的财务总监呢，的确是需要这个拿出财务分析的结果去说服别人。但是一般来说啊，就大多数财务的从我自己从业，包括一些同事来看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验证一下老板的想法，包括我后面就像讲的这个案例也是，这大方向其实已经定了，因为我们公司的战略其实董事们早就定了，根据这个战略来做，他会有个大方向，然后他会在这个战略底下去收集可以做的项目，然后拿到这个项目就会让财务来算，其实财务就在财务来算之前呢，其实这个老板心里也有数，只是说你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在他那个范围之内，如果在范围之内呢，那应该就是 OK 的，那范围之内呢也有可能就是说比如上限是10下限是5，有可能你是5点几，那就是不太好，那5点几的情况或者也是4点几，4点几的情况就要看判断，可是老板想做他会让你对财务会对我们说你看看是不是有些数据能重新算一下，特别像 IR NCV 这种都是具体算到项目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每个场景有单价，所以单价高一点低一点，有的是新产品谁也不知道，包括成本，就完全就是熬在财务的手中啊，就是这些数据是可以调的，但你说你从一个3和4的比方呀算出来就是个3，你要把它调成7，这就有点夸张了，你从3调到4或者调到5我觉得还 OK 的，你调到7我觉得就是说是有时候会忽视投资分析的结果，那投资分析的结果如果你算出是老板说你给我搞一下搞成 5.5， 觉得是也可以说是忽视，但我觉得这有些时候是看大方向的，如果是3他硬要做成 7， 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财务是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说分析的结果是否非常重要。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还是算成三，你把它分成倍啊，翻个倍，弄成七或者八，这个虽然财务分析不像其他会计工作，预算做的不对或者分析的不对，不涉及这个违规违法，不像你报增值税啊，做这个税务报表，你瞎做其实你要承担责任的。但作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管理会计是一个管理岗位啊，特别是你像有的公司，他财务总监他高的级别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能进董事会或者组委会的，但是你的这个分析结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特别是合资企业，你不同的合资方有不同的利益，有时候你的结果只代表你的老板的接待老板他不一定这么看，而且每家公司都有分析人员，你拿一个很不靠谱的数据出去讲穿了，用现在的话就是打脸，因为每家公司他都会有人出来分析的，你这个数据不靠谱的话，人家也会比如说某某公司虽然你是大股东，你拿出一份数据，但人家是小股东，但小股东一样也会有自己的谈判人员，他会说哎，某某某你拿大股东的数据拿回去看看这个数据 OK 吧，但有的数据就是说做同一行业的人其实不需要看很多你具体的算法的，他一看你的产品的单价你成本他就知道这东西做不做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浙江地区这人工多少，他一算就算得出来，只要是你是有经验的成本人员，他一看就知道你这个材料成本这个是不是可拿到的，因为我们做预算一般就是会有一些目标做在里面，但有些目标你明显考虑了而不靠谱的，比如说刚才现在多少价格大家都是透明的，你做一个很不靠谱的价格进去，人家马上会去说这就是瞎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第一个立方的财务提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也提得非常好，但是说就是看我觉得还是就是从不同的级别，如果你的级别非常高的话，我觉得你的分析结果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代表了就是代表你的这职位嘛，如果你的级别不是很高，那其实你就是一个验证一下老板的一个数据，你做出来的数据呢其实你跟老板讲清楚其实他会代表你去说的。接下来我就讲我们这个案例啊，项目投资，这是一个16年这不是16年，是12年的一个案例了。本来呢应该讲简单一点的，现在其实都是最后是一个企业的整合了，本来我想讲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上一个新项目，上一个新项目就简单多了，这个新项目包括一个新产品，从汽车行业比如说上一个新的车型比如新途观上市，那就是一个新项目，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也很忙，今天我也在外面出差，在宾馆里面就是直接播出来给大家上课，我就找了一个以前我做过的一项在较短的时间里我把它浓缩了一下，其实原来这个 CPT 呢应该是100多页了，从做到最后去汇报大概隔了一年多，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拿到材料的也会看到，因为这个两个合并的企业都有不同的股东，就是你的股东合资方越多，你这个项目就越麻烦。如果你是独资的，独资企业老板说要算一个新项目，其实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什么简单？就是人事关系简单。主要看你这个方案的人，就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老板特别的老板。如果你是合资的，两方的、三方的，那这个要看这材料的就翻倍，而且不同的人他提出来的问题啊，完全是角度立场都不一样的，所以做这个东西就是说涉及的合资方或者就是看这个我们讲的先后的越多，其实你的方案就是难度越大。首先我就大概讲一下这个背景呢，因为我是一直做汽车行业的，现在我是第二家，我的毕业到现在做了两家公司，第一家公司做了11年，第二家公司就做到现在，两家都是做汽车行业的，我讲的呢其实是一家公司的一个案例，当然数据我都改掉了，但其实熟悉这个行业的人一猜马上就我讲的是哪个公司啊，能有这个市场起家的公司其实就那几家，当时呢就是其实我们是做汽车行业的，大的客户比如说通用大众， 其实这个市场布局都已经是瓜分完了，结束了。那剩下来就是国内的一些厂商，国内的厂商呢，就是像吉利、长城、奇瑞、江淮，这些都是国内的。当时呢，就是说吉利，我们的一个目标客户呢就是吉利。吉利当时呢已经开始大发展，之所以讲到大发展，就是李书福那段时间应该把沃尔沃已经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他觉得很有底气，因为他有技术嘛，他准备迟早的会把沃尔沃的技术拿过来支撑他吉利的发展。他就开始从原来生产基地往外挪，挪到了新的地方，挪到了就是原来他叫在浙江的路桥，他准备宁波原来是有，他准备把有个新的宁波变得大，然后新的慈溪呢，其实慈溪原来有这个地方，但是呢开发区是没有的，开发区完全就填海填出来的，那时候就是杭州湾跨海大桥也刚刚建成，就是配合这个慈溪这个基地，现在慈溪大众上汽都进去了，那时候第一家在慈溪落户的那个汽车企业呢就是吉利。那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配合这个吉利客户的这个生产基地的扩充，原来呢我们公司呢是在泰州，是有一个合资企业的，是帮这个吉利供货的，当时供的是其中的一个产品，当时呢合资方呢他说我可以做另外的产品，他也一直帮吉利在供，但他那个整个人员呢技术啊设计就是跟不上吉利的发展，所以他想和我们公司合资，合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公司上去底下的人也有，钱也有，技术也有，他觉得他就不用搞，因为他跟吉利的客户关系非常好，原来他们那个李书福就是他们村走出去的，那个老板他父亲就是他们村的村长，就是商业的关系他是 OK 的，包括在慈溪拿地他也可以拿得很便宜，就他有他的客户优势，然后我们公司呢就是有这个技术包括人各方面的整个管理体系都是外方的一个关系都非常成熟，所以当时就是这个资料做给谁看呢，一次呢做给合资各方，大家看懂不会都要看的，第二个呢重点首先内部要通过，内部我们要那个上去要给上去汇报，也要看这个材料，上去汇报其实这个路线也很长，因为上去的大家知道上去这个其实讲话的上去干部都是这个上海市组织部直接任命的，他这个关系也很复杂，看的人也很多，当时所以这个资料很复杂，今天呢我就把它简化的讲一下，就是首先就是我讲了一个目的啊，就是两个企业本来就是说泰州有一家的，慈溪有一家，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产品，当时呢我们公司在两个企业里面都有股份，只是慈溪那家比较新，完全是为了配合吉利弄出来，当时就是说要把慈溪和路桥两家连在一起，统一的系列，就不用有不同的这个销售员去面对这个吉利了，吉利也觉得麻烦，这个公司跑一个那个公司跑一个，谈一个产品谈一个项目就是不同的部分，我要给你们两个人谈，那给你们一个人谈嘛好了，到时候如果价格 OK 我全部发包给你们送，所以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平台来提高客户满意度，是第一条企业的，然后呢通过业务运营团队整合，你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大家都有营销，那我两个营销进钱了，虽然我不一定要裁员，至少以后公司销售增长了我不用再招人嘛。第二个，这样这个也是个重点，就是要把吉利这个股份，他原来吉利呢在慈溪这家工厂他有一定的股份，在路桥那边他没有，为了拿新项目的时候呢更容易，我们等于说把客户绑定到这家合资公司呢，我们希望就在这个合并的过程中把吉利入股拉进来，就是整个两个公司整合之后呢，吉利也有达到合资公司呢，通过这些目的是什么呢？利润最大化。然后就是整个布局啊，这个布局其实就是说吉利当时在中国的一个 footprint， 是第二页，我讲的是第二页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就跳到这个第三页，第三页就讲到这个 我们公司在台州地区和慈溪地区分别两个运营点，我就把它简化成第一和第二。第一，当然大家可以看到是成立2008年，注册资本1000万，一个是2011年注册资本1100万。然后它的股权结构呢，就是我是代表 S 的， S 是4张， Z 呢是一家小股东28， Y2 呢其实就当地的一个老板，跟他是有客户资源的。然后第二这个公司呢，就是在慈溪，大家可以看到圈出来，其实它离这个上海就非常近，过了跨海大桥就到了，其实它有一个地域优势的，所以现在上汽啊、大众、上海都过去了。在那个第二里边呢，我们公司有55客户呢，这个客户就只吉利了，是9%。然后呢，当地这个老板呢，他有36，就是两个是分开运作的。当时这两个公司呢，可以说都是亏损。这是这个第三页的一个情况。我们讲的走到这个第四页，第四页呢，就是讲一下这个第一、第二，它都是做什么的？就吉利业务的分工界面上呢，第一层是 A 业务，第二层是 B 业务。其实它就是一辆车上，你坐，比如说你坐这个骨架，我坐这个门板，但它都是同一个车型，同一辆车上。然后呢，吉利汽车在开州就是路桥这个基地呢产能系统饱和了，未来根据成长型的车型是安排在宁波地区。那你看这张图也画的就是宁波市北仑这个地区，包括慈溪和宁波。吉利汽车强烈希望第一的业务能用第二在慈溪本地化供货，这两个公司的整个汽车需求。那一旦它的基地在第二之后呢，它希望我在第二生产的车型就用慈溪这个基地来供，直接再来第一跑那么远，因为这个运费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要他来承担的。如果他不承担，你年年亏损也做不下去，所以他就是意思你就放到这个慈溪这个基地来生产。然后呢，作为最大的股东，我们也觉得就是说整合起来之后呢，你两个地方不同的生产线啊调来调去是最容易的，或者就是最后的想法应该是第一这个能不能慢慢就关掉了，就是最后一条跟第二页就是有一个其实一个呼应，就是大家做到一个协同效应。所以这个方案就不光是一个项目，一个新项目的一个面子，它是一个新项目之后呢，可以说是第二呢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它有了一个新项目之后呢，它要求把这个东西整合，所以这个案例呢可能复杂一点，但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它复杂，其实跟那个投资分析是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讲这个案例从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就是第五页呢就是介绍客户了，你出去给领导们做个人推荐，你肯定要首先背景要介绍一下这吉利这个客户。那现在大家吉利已经变掉了，不是当时这个样子。当时他准备推4个品牌，这就像全球一，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英伦呢，英伦是什么呢？英伦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街上那个很怪的一个出租车，看起来英伦就仿英国的出租车，基本上好像是全台只有一个座的。它下面吉利是原有的，利豪就是那一年新推出来的一个品牌，然后就是全球一，全球一应该是小车，英伦呢就是专门做出口到英国的一个出租车。然后就是一条条，那我也就是照着说一下。吉利它的始建于1986年，1997年正式进入汽车产业，它原来也是做汽车的。2003年首批轿车出口，实现一个轿车出口零的突破，这是零的突破是这个吉利在内部啊。2005年在香港上市，就成立了它有一个 holding company。2010年3月份呢，等于说它就是正式收购沃尔沃。其实这个收购沃尔沃呢，从目前来看，就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初应该是TCL 也收购过，包括台湾的恒基都收购过，其实都是很失败的。只有这个现在看来就是吉利这个收购沃尔沃市场正确的， 为什么他那时候能出乌尔湾这么大的这么历史悠久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大家正好是那个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呢，欧洲包括美国通用的那通用直接是当时应该是美国总统，一些就是国家嘛，对吧？那沃尔沃没办法，那就是当时吉利就出去，吉利做这个项目呢，其实他靠什么？他融了很多钱，融资融了很多钱，他本身也没有这么大的资金量去这个跟福特一起正式收购沃尔沃的。就是2011年3月份之后呢，收购了之后就是一步步，他收购了之后呢，就是他觉得自己有了这个沃尔沃做支撑的技术，有了就是发动机啊，包括发动机包括变速箱啊，这都是汽车上的核心件，因为沃尔沃对沃尔沃来说都比较成熟的这个技术了。他因为当时沃尔沃不可能马上给你共享这些技术，但是迟早的，慢慢的，你想今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他跟沃尔沃会推出一个共有的品牌。然后就是全球帝豪英伦为吉利战略转型中推出的全新品牌系统，就是这就等于说是一个第五页来讲一个客户的一个发展历程，包括他这个一个背景，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在宁波北仑包括慈溪大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等于说开始大发展。第六页呢，就是讲一下这个客户的一个布局，他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的布局集中右下角的等于说这个东西，京东它有一个新能源的汽车基地，成都呢是 SUV 的基地，其实现在沃尔沃就在成都嘛，然后吉利呢，目前是就到第二点，为通过国内基地布局最多的车企，其实现在来看，就算到2016年，我觉得它也算是。因为不能也没有重新调研过，不能说他还是最多的，但能像他这么多的还是比较少。因为这个讲这个多和少，就是不是跟大众通用比，都是跟国内的跟奇瑞那些比啊，就是国内车企跟国内车企比，跟国外的还是比起来没法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整个从98年最早是在临海，99年是在宁波，02年是东京。04年在鹿场，05年甘肃兰州，06年在湖南湘潭，09年呢是在山东济南，然后同年四川成都，成都现在这里应该是非常大，我像这个S60啊，这些都是在那里生产的。10年就是浙江慈溪，12年山西晋中，这是它一个全国的布局图。右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画的，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做，这是题外话，我这边讲一下，就是财务呢，我觉得是从个人角度啊，我觉得财务里边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财务分析、管理会计这一块，因为中国呢，作为一个OEM 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比如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重要，比如说你的纳税，你这个税务体系怎么架构，对吧，你的提取体系怎样能做到省税，但一般的跨国公司大的公司都会 global 全球都把它做掉，跟 你中国没有太大关系，那剩下来意义比较大的呢，其实就是财务分析。所以财务分析呢，如果做的不管有一个公司可能有专门做投资规划的比较大的公司，他会分得很细嘛，就投资规划，做预算的，有都专门做工厂，制造分析的，他会分开来。就像我原来的公司，它是一步步做上去，原来它并没有分开，后来是慢慢分开的。我是2001年，等于说2001年上学毕业进的那个公司，它也慢慢一步步做大的，做大之后呢，做一个财务分析，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要财务分析自己来做的，就是右边这张图，我大概画了有这个讲上个礼拜，你要找资料，你要把它这个画出来让老板好看，就说其实财务分析我觉得就是挺不容易的，不仅要财务要懂，等于说你要去跟各个部门协调，比如跟市场， 的协调，我们生产和技术的协调，协调隐性和人多的信息，然后筛选一下，觉得有用的放上去，觉得没用的不放，是吧？然后就是给老板看，你想最后100多页的东西浓缩成20几页，然后出去给人家看，就是你觉得，首先你作为第一个把关的人，你要做一个筛选，之后呢，你的老板会不停的筛选，筛选之后呢，就是浓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做了，从某种程度上就做了，也不能说是无用功啊，就是改来改去，反复的改。有些东西呢，其实跟财务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为了拿出一份这个最简洁的东西，最容易说明，在最短的时间能帮你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呢来说呢，也是个很好的，就是锻炼人的一个岗位，就是你行不行？有的人你让他做，做一段时间发现他真的不适合做财务，所以他有人他做的非常累，他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就不停的改，好像就按别人的意思自己就没有主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像你的级别比你高的人，他可以让你这样改那样改。但有一点，如果你拿出来东西能让他满意，或者你拿出来东西至少让他觉得你拿出来东西比我想的要好，那肯定会采纳你的。你不停的让人家改，那说明你拿出来东西呢，其实对别人来说他觉得你不够好，只是财务的数据他可能看一下，其他东西他觉得我都可以表达的比你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着做着，虽然大家是个财务，但其实其他东西包括一些市场信息都不是很难的东西，大家一起去了解之后呢，你跟你的财务师是一整，完全可以拿一个比你老板开始的时候你跟别人比啊，商务啊，可能没有他们更了解客户，但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比他们更了解，因为你就是从头到尾的把他这个串起来。原来生产的人他只知道这个企业生产这个车型怎么样，但你作为你不仅要知道这个生产的车型怎么样，你未来他要做什么车型你全部都要了解。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到最后你发现你就是最了解的。到最后讲着讲着，如果你的老板对你说小吴你上去说，那说明他就对你很信任，你就是说在这个项目上我觉得你就做得非常成功。如果你到了外面最后还是你的老板去介绍，那你其实讲出来他对你的东西他觉得他来讲还是更好，至少你知道的他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作为一个从头到尾做资料的人，你知道的不应该你老板都知道，是吧？100多页都是我做的，他怎么可能说什么都知道？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财务分析这个岗位呢，虽然很累啊，但是非常锻炼人，包括这个最后的投资分析，包括每一次审核，每次审核总会有人说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那你要去判断，他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是接受这个意见去更改，还是你去说其实我做的蛮好的？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其实应该这样按我这个表达，而不是改掉这个更好。其实是有一个，你跟你级别的高的人去沟通，这本来就是非常，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第七页呢，就是讲一个客户投产项目的一个布局图啊。第七页呢，就是客户投产项目的一个布局图，就是刚才讲了，他有那么多基地，他每个基地都做哪些东西。比如说临海他做的是熊猫啊、雪兔啊，这两个轿车的车型啊，这个大家就看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型其实像自由舰它就停掉了不做了，那不叫帝豪应该还在，然后上海啊、风鹰啊、海景啊、陆桥SC5金刚啊、金做这个车型，兰州呢做自由舰，湘潭呢是做远景，也是轿车，济南呢是就是 MPV， 成都就是做它这个 SUV， 包括这个，因为它跟沃尔沃其实分开了，实心做帝豪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卖的还是蛮好，京东呢新能源汽车当时应该没有，到现在应该也还没出来。第八页呢就是讲，刚开始前面应该是第三页还是第四页介绍，然后公司原来是55、9和36，55呢是我代表的这个 控股的股东方，九呢是客户，玩面当地的老板，下面那个就是我们是42，就是老的一个公司啊。然后第还有个客户呢是在，还有个客户是028，然后就是 Y2 的，其实也是当地老板30，我们要把它整合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公司就变成51，51是什么目的呢？后面也说了，我们要竞表的，就是这个数字上51，就不用在股权合同再写什么，就一看就是竞表，你就是客户是9，当时你汇报的时候，那领导也说了，为什么9？是吧？为什么不是10，不是11，要是9？那这个等于说这个问题呢，那只能通过玩当地的人去问题，你说为什么是9，不是10，不是11，就是有些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的。那最后人家就问了之后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提议考虑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提议说呢，就说首先呢，我们要在新的合资公司呢是要存在的，存在之后呢，我不需要有双两位数。到两位数呢，就是这个投资太多，在一位数里边最多的就是9，所以我们就是放了9。其实这个解释就跟这个财务分析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主观认为就是应该9比较合适了。但这个最后这个回答给这个上级领导，这也不能说他们满意不满意，反正就客户一定就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什么话好说。客户是9，然后呢那个第三方啊 Z， 他其实就是当初他做第一的时候呢，等于说他也是早期他出过力，包括他有些资源的，那后期呢他慢慢等于说他这个他其实是个军工企业，这个军工企业慢慢呢就是说他就在汽车行业呢他也不是他的重点，他就是保留他的存在，他也不想出人，不想参与管理，所以不想参与管理，那这个前提就是说，如果赚钱，那你有的分；如果亏损，那你要跟着亏，跟着亏的情况下，因为当时就是一直在亏损的两企业。如果你有资源，你可以派人来看，到底哪里亏了，对吧？是这个供应链有问题啊，但他也没人出不了人，那他就降低股份，把这股份降掉了股份。然后呢就是Y31 呢，比如说第一里边它是从第一的角度来看呢，老公司它有所增长，新公司呢就是降，是有所下降的。这就第八点，就是一个整合计划。那怎么整？就是两个公司原来就是说各自三方股东，只是有一方是不同的，现在呢就变成四方股东成立了个新的公司。第二之后呢，通过第二再去把第一买他的这个资产，买了资产固定资产之后呢，再把第一清算掉。这很看上去真的蛮复杂的。当初为什么就是说你具体做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真的很多规定，当地的规定，比如说像你，它是个军工企，它就有国资对它有规定，你必须比如说你整个28降成9，它有一条培养流程要办，就非常麻烦。就是有些东西呢，你想的实际操作跟你想的其实差距非常大。这差距大呢，意思就是说这方可不可行，你要看国家规定的，不是说你觉得啊，你这个管理会计书看看啊，你觉得你轮到你就可以这样整合的，其实在国家规定说不能这样整合。当时最后弄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整成第二，这样再去算第一是唯一可行的，其他方式都不可行。因为当时去汇报的时候他提问有很多种方式，你们为什么选最后第二去买第一的资产，都是其他方式，你说明一下是吧？你不说明人家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他方式买。那到时候我就说明了一下，因为这个离它很特殊，它属于军工企业，就是国资的，导致它没办法用其他方式，或者用其他方式你这个事情要搞了两年或者三年，而时间拖得很长，只有这个第二收购第一的资产最快。所以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已经是个结果了。但做出这个结果之前，其实这个做了好多方案去验证能不能做，这个我就 不再这个具体说了。然后就是下面呢，第九页就是讲一下，然后第八页呢，我们是连分布都做了。首先第二，它上面玩一三四六九，那第二原来是没有低的，那你等于说离这个9%谁给他，那就是说36给他9变成27，为了尽快整合计划，右边就是解释，为了尽快让第二实现低的业务，经另两方股东同意引入第四家娃一是当地的老板股份转让给 9。同时呢，第二将修改经营范围，加快整合步伐，利用地也就是发挥提分价，因为他离客户的直系基地最近嘛，所以他有地理优势。这边就是讲步骤一。步骤二呢，等于说经各方股东第二增资700万，整合计划就右边的成立泰州分公司。为什么要成立泰州分公司？因为你第二原来是在慈溪有，在泰州没有，你要去送供泰州的这个家公司，你必须泰州有公司才行，那税务有什么规定，对吧？大家觉得你直接去送供不就行了，就在浙江省嘛，其实没这么简单，他当地有很多规定的，那必须你得成立个分公司，但分公司没钱，你得增资700万。那第二呢，泰州分公司收购你固定资产约为180万，作价约690万，这就当时一个你这个肯定有溢价的。我们一般做这个方案呢，都是用未来现值吧，就是算它一个目前的一个价。那即将就是作为大股东，我们让4%给完一，反正完一他让掉了这个九成，他也太少了。X 将股份4%给完一，整合 X 后 X 将直接持有第二1%的股份，就达到上期的要求。上期的要求也很简单，给大股东分并表，第一就是清算。注销时间安排2012年完成右侧，当时呢就是说应该是12年上半年去汇报这件事情了。这第二点就是整合后就是变成大股东51，那家外地的军工企业9%，客户呢吉利9%，然后当地的这个合作方呢31%。然后就是第一，期限值股值，当时12年做的项目，一般我们做5年，1、2、3、4，做到16年。第一这家公司，因为它销售的东西比较大，所以它的销售额大家看得出是比较大的，但它利润率比较低。利润率比较低之后呢，就是我们算的就是用一个净利润，这就是一个现金流量表，其实它就是一个简易的现金流量表，大家可以看到流动资金变化、资本性支出、运营现金流，就是运营现金流这一行呢，其实就是上面一个核心。到16年有个中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6年有个488万的中值，这个中值是什么呢？中值就是你一些没摊销完的固定资产。我们假设16年这个企业就是结束了，你做这个方案都得不是5年就是10年，10年。结束之后，如果你折旧正好折完，那是最理想的方式，对吧？一般都折不完的，包括你的存货，对吧？最后也消耗不完，那当时就把它，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中值里面，然后现金流，净现金流出来就是1700，合计1700，然后折现10%，然后就净现值，这就涉及到当时富邦，那前面那家。那个一般问的问题，就说你是用 NP 好还是用 IR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用了 NP 净现值的方法。那什么 IR 呢？那个折现率10%就相当于 IR。这里呢，我就是稍微题外话讲一下 IR 和 NP 啊，就是一些特别是一些刚开始做的人，做财务分析的人，他不是很理解说 IR 和 NP 什么意思。因为之前也从来没接触过，当时我记得就是公司做通用的一个做项目的人来问我，他原来是做工程的，后来他负责项目报价，他一直没搞懂，说 IR 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反正上检查书上也有，就是什么内含净现值， 包括公司他也知道，但他说这个东西不直观，不是很好理解，有什么通俗的这个说法能让我一下就是跟人家解释的时候也很容易解释，不光我自己懂了，包括非法律人我跟他说对方也很能理解。那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解释这个东西比较好，因为大家都买过房嘛，现在这个房价还很高，所以买房这个事情大家都很重，买房的时候利率会涉及到一个利率是吧，你是7%或者8%，你说以前有优惠我给你打7折是吧，现在没优惠了，没只能打9折，第二套房不打折100%，那这7%-8%它就是一个内涵投资报酬率啊的一个概念。然后你说那个 NPV 什么东西啊，那你说这客户卖能卖出来500万，你房子你贷款首付38%，剩下的钱你去那个贷款，那这500万其实就是定金，它对应那个利率。那其实你就算你就是给银行还利息啊，到最后你把那个每期还的钱加上你当初付的，那远远要到一个500万，那个是什么，那个就叫 future value 对吧，那就是财务另外一个概念。这些东西呢其实 Excel 都有公式的，大家也可以去算。这样的一讲呢就是说大家结合你如果买过房子或者准备买房子，不过你如果不买房买车也一样，你就把这个几个，一个是利率嘛，你这就是现在你要付的钱，一个是将来你算上利息要付的钱，就是这三个数限制未来的包括就是三个指标，你算一算你就会，我觉得你的印象就非常深，包括以后你去跟别的人去解释，包括他不是财务完全就是门外汉，你也去跟他一讲，对方我觉得能理解，就是一个一看到就很高深的概念，Excel的公式啊一圈出来数字出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讲到其实学到产品会计之后，然后讲因为 Excel 有什么缺点呢、啊、它就是每一期都固定的，那万一我不是固定的怎么办，别人会提出来，因为它假设每一年我就是那个时间收钱嘛，一年支出之后后面就是每一年就是年但我不是年底，不是有规律的，有可能这一年我是3月，那一年是4月，所以你在算里面每一格敲的时候，那是假设不是就是等差距的，不是这几个月就是这几年，那我不是这几个月或者这几年的，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再去查一下，那它有别的东西，别的概念，就是它有修正来啊，也可以算，这个就是说在数学上包括管理会计上都有，你能想到的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做财务分析的一般都是在用的很好，当时有大家开玩笑就说你能想到功能基本上现在都有，的确是的，如果你这个想到的你觉得好像现在没有，那其实不是它没有，只是你用不来，它有这么多公式，就算没有一个公式能达到你的要求，几个公式组合在一起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只是有的公式可能组合到最后实在太麻烦，能达到你的目的呢可能意义不大，最后你觉得可能还是上个数据库比较合适，这样一次一张表一张表啊找来找去买起来买去，那真的很累，不如上个数据库，那所以就最后我们就有一些 BI 工具出来，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说现在的包括 Excel 啊包括一些管理会计的东西其实发展都非常成熟，你想到了一些概念啊，除非你说你是非常厉害的搞理论型的，像这些东西没研究过，除此之外，我觉得财务都是应用型，我们都是应用型的，应用数学，不是理论数学。你想到东西都是有，只是如果没有，那就是说你的知识不够，你应该去多看一些书啊，去弥补一下知识。就当时呢，就是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到很简单，那么最后比如说这个销售额怎么出来？12年到16年的车型都是新车型，它根本没价值，你这个价值怎么讲的？这个就是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你的经营，是经营之后它有材料成本，有人工，有制造费用，管理费用怎么分摊，对吧？你说这么多股东，你讲说一个股东每个股东派的人，派的管理干部，你到底你可以派几个？我给你的薪酬是多少？这就是和这么多人要谈， 没谈的话，你就在你要假设吗？你要假设你要跟你的老板去沟通吗？你说这个合适方的人能跟我合作吗？你不沟通，你也不能开着哪个瞎做吧？你说现在我 A 公司人工多少，我就做进去，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你是合资公司，那个成本完全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正常来说呢，作为慈溪当地的人工肯定比上海是要低的，但作为合资方他派过来的人呢，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工啊，他不仅仅说我为你收100万，不一定我们这个管理人员就发他100万，这100万代表就是说我想税前拿走这部分钱，到时候我可能管理人员我只给他30万，那续存我就拿进了，我就作为合资方我有其他管理费啊，所以这个要你要沟通的东西就非常多啊。你看我很简单，你说销售净利润出来的，然后净利润0.3，你说12年是0.3，13年为什么变成0.7，14年为什么变成0.9，16年为什么变成0.2，对吧？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这去汇报人家都会问的，人家会懂得人都会问的很细的，你12年的讲究。所以这个我都是删掉了，因为最近也听的人他可能不是新的行业，我跟你讲你可能对你的意义不大，但是每个行业都是每个行业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做了一份你自己行业的5年，你做你今年16年，你做5年之后，你去跟人家讲每年的利润的变化，如果变化很大，其实0.3到0.7其实变化非常大了，变了一倍还多，你肯定要解释的。而且你的解释不能跟他说哦，我是因为不同的产品比例不对，这是就很难解释，对吧？你说上来就跟我说是 mix 的影响，是结构差。结构差其实是我觉得是所有的解释的技巧里面最差的一个，最烂的一个。你实在没东西讲了，我说这个是产品结构变化不好的。那产品结构变化的其实讲穿了，你就说你的手机力不好，因为市场差来做的呀，对吧？结构变差不就是差市值嘛，差没做好嘛。那结构好的产品为什么不拿来？如果你的比例上去，你说结构变好了，那我觉得解释一下 OK 的。结构变差了真的很难解释，是吧？我也没给你每年工资都给你涨了，你为什么做的产品给我结构越做越差了？是研发少投入了，还是哪方面竞争不过人家？想看结构变差了，是好，因为好的产品被人家拿走了呗？为什么呢？对吧？那说明你的产品原来可能做高档的，你利润高，现在你没办法做高档，你只能做中档和低档的，那就是靠这个跑量呗，跑量那就比较刺激。所以在这个数据这些指标变化都是要有解释的，你可以不写啊，那你心里肯定要知道，但最好呢是写一点。但不同的像欧洲西方的老外他就不习惯你写，他喜欢你说，他觉得你这个他喜欢看那种很干干净净的报道，大家也看过那个苹果的发布会，有的图片就一张图，他主要靠说的。那老外看到了，他也就喜欢这样。那比如说日本或者中国人，中国人跟日本其实蛮像的，有的他就喜欢看，他喜欢你交出来的报道，他看基本上呢就能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才来问你，对吧？是不同的方式啊。那作为一个折中，我们又有外方又有中方，那我们就是整张纸把它填满的，数据能放给放上去。至于写的东西呢，其实当时是写了一点，因为跟大家讲可能关系不是很大，都删掉。内容虽然比这个多的，但也没多少，就简单解释一下，比如利用年变，这么多，比如说折旧这个大的内容，你140万你肯定要讲，你的大东西是什么东西，是吧？然后你的自备型支出有300万、200万，你肯定要讲。你后面73万、300万不用讲了，这300万、200万你肯定要讲清楚，包括这个10。你这人线为什么是10呢？是吧？你人线率为什么不是9不是5不是7呢？那有一点大家肯定认同的，你这人线率肯定要比银行利率高，否则你的业务真的不用做了。你当时的银行利率应该6%左右，如果你是大企业那可以拿到又低一点，那你为什么要定10，是吧？你定20不是更好吗？给大家这个利润高一点了。就是这个10呢，就是其实当时外方他要求呢，你做这个项目至少是10，大家也知道你这个折现率搞得越高呢，我的净现值就是越低嘛，越低那你这个做个评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项目是不是不需要做的？比如这个东西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 就他这个什么数字最好呢？你让你的这个产品有竞争力，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你能给这个整个公司带来利润，是吧？就可以了，不是说你要先越早越好，包括因为你换种方法，你可以先出那个，先出数据再算这个IRR 吧，你先出那个每年的现金流，我再算 IRR 就是折现率，不是通过折现率来算，现在是通过折现率来算的净现值10%。当时就是外方当时他就要求说，我要求是10%，基于这个10%呢，这个业务呢，他觉得这个在中国就没有意义，我们可以选择别的客户，选择别的项目，至少10%。当时就是这个等于说这个10%倒是争议不是很大，因为吉利这样的客户，你去给他定了很高的，现在意义不是很大。当时那决定就是大家是为了未来嘛，因为现在。从现在来看，当时这个当时做的说出来心里也没有不是很有底啊，到底这个16年后面5年是什么，从现在来看，因为现在今年就是16年，我没看，包括我也问了前面公司，来听大家讲之前我问了以前的同事，我说这家公司现在怎么样，而这家公司蛮好的，原来是亏的，现在是好不亏了。大家一看到第一因为他这个老公司12年有了做了一个71万，其实那一年呢，能不能做71万，那一年应该是亏损的，71万是勉强做出来的。第二你可以看，因为第二它是2011年成立的嘛，那肯定是前面几年肯定是亏损，它当时可以看到销售了，它做的东西就是便宜，所以它销售的低，好在呢，它的利润率高一点，它利润率最高，大家看到12年的利润率其实是，其实当年做当年肯定知道，那第二年起点它为什么这么高呢？我们说新产品我们利润比较高，那是完全就是一种假设。而且是很有信心的假设，这个2到7.8，1.9到7.8，就是翻了好多倍了，是吧？当然，这是个前提，大家都是觉得为了拿到这个是客户满意，为了未来的销售，这个东西就算我就是都是1.9也 OK 的，其实上期觉得 OK 的，只是外方可能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你想做就随你了。我们从外方的观点呢。因为 X 公司，我这个公司才也是个合资公司，外方也觉得这么点钱您这么不做也可以，但是为了这个销售，为了这个客户，你要拿到它，因为你不拿，你竞争对手拿。我们要站在这个点，跟转个红旗插上去。你这个不赚钱也可以，但我现在要在这边旗插上去。所以像其他的东西要插旗，一定要当时就一定要插上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做，把它这个后面的数据做的，大家看到。1.9，7.8，7.9，这个数据还是很好看的。然后这个是不是你是出，你看后面就没有，你怎么可能没有呢？为什么没有呢？最后硬件值好看一点，所以后面重新就没有，说前面一次性投掉吧，好了，后面就没有，其实后面肯定有，不可能没有的。但是这张表大家都懂了，就是为了让这个第二的数据呢，你看第一得算1200万，第二的得算1000万，第三方看到的，你要搞的啊，第二算出来这500万，是折成项嘛，不合适啊，这么小的公司去把第一给收购了，让第一的老股东，那个李，他心里肯定有想法，至少让他汇报的时候，他有老板，是吧？他是公务员，他也要上去上去汇报，虽然人家这个可能审核不像这个我们外资企业整起来这个压力这么大。那你至少拿了两份报表去给领导看的话，你说这两个公司差不多收购了，整合一下，就拿直接拿我这份报表去汇报也 OK， 这是最好的一种。就对上面对于各个合作方，如果拿了这个我的账号，这个人去跟他们的老板或者董事汇报，那是最好的。对于我来说，我做的也是成功的。最后一页呢，就是讲一下，就是说，一旦。第二整合之后呢，我们可以有1、2、3后面列了3点嘛，人工我们可以有节约的，对吧？我们原来都有财务都有人事没有了，我去整合了。然后包装运费那肯定的，你要从那个地方，大家肯前面我发的地图，你跑到慈溪那里多远，对吧？你越远你的包装要越牢固，对吧？我近我可能就是几个吊架我就可以过去了，那你远你不行了，你光吊架不行，你后面还得包一下，对吧？你不包，万一下雨怎么办？我进的话，我下雨不运嘛，是吧？我等不下雨的时候再运。我在包装的这个要加最少，不在包装的，就是 不怕下雨的，就是晴天硬朗，我可以多搞一点。这个企业呢，就是都是可以算工程人员，包括你作为场，你都可以去想，包括场地也是在原来两个场地，现在一个场地，是吧？一个场地我搞大一点，两个不同的那个生产线放在一起嘛，反正你两个地方，那你肯定是场地有节约的。当然这个大家看到，这样有270,000，这是累计啊，最后2000万。至于能问那么多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你的趋势够不够。当时这个也当然看到这个一条线非常好看啊，就是这么好看，那等于说当时去汇报的时候，我不可能自己删掉，而不是按明细算的，就是算的东西我把它删掉。因为这个其实跟大家讲，大家知道这个也没有太大意义，就是说大方向，不同的行业，如果你要整合，你肯定要做一个叫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嘛，你这么算，你是把你整个打开来的，就是一条条从销售、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管理费用，一条条看呗。做一个财务，你可以把整个客户挑出来，然后你给相关的工程啊，或者是你跟他说这个你能节约吧，他们都是跟你说这个我觉得能节约一点，这个能节约，然后你就把那个数据刻出来，然后你就这个这样数据出来之后你放进去，那你的这个你的整合之后呢，你的利润就更高了呀，因为你原来不整合没有这一些部分呢，你能亲自把这些做出来，领导一看觉得你这个蛮好，是吧？你这个项目是有完全是 OK 的，可以做下去。基本上今天应该这个就是最后一页了。今天我跟大家等于说分享呢，就是一个新项目做出来之后呢，又整合了。新项目呢，其实就是那个叫实心，这个生产基地的是一个新的。做的时候，那个项目也是我做的，只是我没有把今天没什么分享的是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就跟第一合在一起了。这两个其实都是我在那个公司，第一家公司做了11年，有三年呢，就是做他们做这个国内的这些汽车企业，当时非常好，合肥啊，那个芜湖啊，芜湖就是去合肥的江淮、保定、长城。浙江的就是吉利，国内的包括国内的这些客户我都很熟悉。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下面呢，比如说这个应该是说那几年其他项目合作也做过，但这个呢应该是做的最大的一个，做的时间也最长的，花了一年半，加上那个第二那个公司的筹划，就是从公司从无到有，到跟另外一个公司整合，其实就是做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啊，非常辛苦。但是做出来现在来看，再想想一二年做的东西，当时有些东西当时都没理解，现在理解了。当时做的东西，当时都无法理解的东西呢，现在回头想一想，就是说，蛮好，自己能有机会做这么大一个项目，其实我觉得对任何一个财务人员，如果你有机会做，或者你有机会参与。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去外面读什么 MBA、EMBA， 其实那都是别人的案例，包括今天听，那也是我讲的，因为你经历过一件事情和你知道一件事情，那完全是两样。就像巴菲特那个投资一样，他这个书你再看你成不了巴菲特，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写的只是他这个感受的一小部分而已，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财务特别是年轻的时候，20几岁到，我觉得现在40岁底前之前，我觉得都可以算年轻。这一点没关系，如果你有机会参与这种项目，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应该去参与的。有些东西就是当时那一点不理解，但是回头过一段时间你去看，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在的，客观存在，你会想一想，当时为什么别人会做这样的决策。会让你做这样的决策，这都是有，这都是有目的的。你会想想，其实他有的人真的是蛮那个高瞻远瞩的。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也到了3点钟，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给那 Chris 干嘛？
在的，非常谢谢您，然后感谢您在这个出差途中还是为我们做的这个案例分享。 那相信 Johnny 通过就是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呢，会给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帮助。那 Johnny 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希望可以让大家对这个财务的工作有一些不同的以及更多角度的了解。非常感谢 Johnny 在案例与分享的这个经验啊。然后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0。再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30，与 Apostle 的工作人员联系。